美国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在7月20日举办听证会，聚焦美中两国在高科技领域的竞争的态势，并且检讨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以期是维持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竞争力。这个委员会更加是写信给4家美国风险投资风投公司，包括纪元资本、金沙江创业投资基金、华登国际和高通创投。除了对这些美企投资中国初创公司是表示严重的关注之外，还要求他们提供对中国人工智能、半导体和量子公司的投资信息。其中高通创投是美国芯片大厂高通公司旗下的投资业务的部门。美国众议员认为，这些投资恐怕直接推动了中国的人权侵犯、军事现代化、威权主义的全球扩张，以及中国取代美国技术领导地位的努力。对这个发展，多数中国境内的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下一步可能禁止美企风投继续壮大中国的人工智能、半导体和量子科技领域的竞争力，以阻挡中国取代美国的科技领导地位。中国官媒《环球时报》7月21日引述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的分析说，这个委员会之所以将目光是放到投资中国高科技的美国风投公司上面，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工智能等的产业的发展前景非常之好，美国害怕中国后来者居上，所以试图通过人为的限制美国公司投资的方式，牢牢地占据这个领域的领先地位。该报道亦都引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先前的讲法，话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武器化。他们认为，对正常技术合作和经贸往来人为设置障碍的做法，违反市场经济原则，扰乱全球产业供应链的稳定，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美方将拜登总统无意对华脱欧、无意阻挠中国经济发展、无意围堵中国的承诺落到实处。两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北京观察人士都同意，美国下一步很可能是抽银根，但这个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可大可小。北京海豚智库创始人李成东以书面方式对美国之音说，是有影响的，但也没有那么大影响。国内的科技公司投资主要的出资人不是美国的资本，而主要还是中国本土的资金，来自地方政府的资金。根据国际数据公司今年3月发布的报告，中国的人工智能市场支出规模是将增至147.5亿美元，约占全球总规模的1/10。报告中预估中国的人工智能市场2026年将会实现264.4亿美元的市场规模，2021至2026年五年复合的增长率将会超过20%。不过因为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北京金融学者就看法不同。他说美国要保持科技的竞争优势，不可能只是抽银根，应该还会出台更多的禁令，尤其是禁止美企转移技术给中企。这位金融学者对美国之音说，如果美国的企业风投只是利用资金到中国投资高科技项目，从市场赚取利润，本身不涉及技术的转让，对于中国的高科技发展不见得有几大的支持的力度。但如果他在提供资金支持的同时还附带地加大技术转让的力度，那这个效果就比较明显。他还说，美中两国目前处于脱欧日益明显的过程当中，如果美国抽银根，中国政府应该会展现战略的决心，补足缺口，加大资金支持力度。但是科技的发展只是靠烧钱，没有技术也都难成事。对于美中地缘竞争加剧科技脱欧的发展，中国境外的观察人士都认为是意料中的事情。新加坡国立大学商业大数据分析中心联席主任庞炎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的时候也说，美国政府打算限制美企风投，对中国初创企业投资可能是第一步，但对中国的冲击有限。不过美国未来恐怕出台更多对华的限制，其中冲击最大的将会是美中两国在科技技术和新创企业生态的系统上的脱钩。
资金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不会说影响非常大，可能美国的 VC 就失去一些机会，因为毕竟中国是个很大的市场。如果是从技术和初创公司的生态系统脱钩的话，这个影响就会很大。
庞然话：资金角度嚟讲嘅话，佢觉得唔会话影响非常大，可能美国嘅风头亦都会失去一啲机会，因为毕竟中国系一个好大嘅市场。如果系从技术同埋初创公司嘅生态系统系脱钩嘅话，呢个影响就会好大，因为好多中国新创嘅企业嘅成功都系复制咗美国以前初创企业嘅一啲模式等等。呢个生态企业之间嘅沟通之类嘅话，其实系更加重要。仲有技术方面嘅呢一种脱钩。比如话半导体技术做咗一啲限制，14纳米以下嘅技术，美国唔俾出口到中国，呢一种冲击会更加大。庞炎系大数据分析同埋云计算技术等领域嘅专家，佢话虽然美企风头比较活跃，具前瞻性，但系佢哋如果抽银根，亚洲中国政府同埋民间都仲有好多资金可以取代。另外，美国政府限制美企对中国出口高端芯片，美企亦都会受损，因为多数美国芯片公司约30%嘅销售都嚟自中国。如果系失去呢方面嘅财力支持，未来对前沿科技嘅投入恐怕受到唔少嘅影响。以人工智能发展嚟讲，连部分美籍人士都认为中国已经系超前美国。但是庞炎从人工智能基础研究、企业应用、软硬件和人才五大角度是深入分析之后总结说，除了有在企业的应用上美中各有千秋之外，美国在基础研究、软硬件和人才四大面向都处于领先中国的地位。例如他说，根据统计，超过93%的中国研究人员使用的人工智能开源的软件框架都是由美国的机构开发提供，尤其硬件更加是中国发展人工智能最大的瓶颈之一。又例如，根据加拿大人工智能公司在2019年发布的全球的人工智能人才报告数据，美国吸引到全球约46%的人工智能的研究人员，是中国所吸引到的这方面的研究人员的11%的是四倍几。因为大量的中国优秀的青年人才在本科毕业后习惯到国外，特别是去美国进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总体来讲，庞炎说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约落后美国1至3年，如果是半导体的领域落后得更多，包括中国近期在人工智能芯片的取得上面就是被美国严重地阻碍发展。话如果美企风头对中国科技发展抽银根，短期内中国落后美国的差距会再扩大，但是长期就要看中国的追赶的速度。
差距的话，在短期之内其实是增加的，但长期来讲的话，这个很难讲。如果分成两个不同的生态系统，那么中国的话肯定会发展自己一套芯片方面的技术啊，而且这些知识很多是公开，只需要时间去积累去发展啊。
庞炎话差距的话，在短期之内是增加的。当然长期来讲这个很难讲，如果美中分成两个不同的人工智能生态的系统，那中国的话肯定会发展自己一套芯片方面的技术，而且这个知识很多是公开的，只要是需要时间去积累去发展。庞炎说他支持科技领域的全球化发展，因为他认为这个是对科技业的发展较有利的趋势。不过他也坦言，美中科技脱钩的趋势虽然未是完全是发生，但似乎已经是不可避免。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刘孟俊亦都曾经对美国之音表示，从美国占中国的出口比重下降的趋势来看，美中科技脱钩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他说墨西哥已经取代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国。他说中国过去还集中对美国等高收入国家出口，但近期的出口比重出现变化，不再集中出口高端消费市场。相反，因为投资一带一路穷国带动沿线国家的基础的建设投资，是所衍生的进出口占比就增加。再加上跨国企业近几年不单止将中国产线是移往其他东南亚国家，更加大幅是降低对华投资，减少将科技技术转移给中企，这个对中国未来的科技发展都是不利的因素。刘孟俊说，外资在中国投资也都没有太积极，其实这个代表国际上一些技术是科技是知识等等对中国的移转现在慢慢是减少当中，中国比较没有原创的一些科研，所以说表面上看上来美中是没有脱钩，事实上他觉得研发科技方面是脱钩是挺清楚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